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40.2MHz，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40.73MHz。现在是7月14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这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并未对气候议题作出承诺，但是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努力弥合彼此之间的分歧。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小川普同川普的女婿富什纳为涉及俄罗斯的调查提供证词。美国国务卿特纳森已经返回美国，海湾对峙并无突破。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同律政司的司长在去年的年底就香港立法会议员的宣誓问题向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撤销四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和姚松炎的议员资格。香港高等法院在星期五颁下判词，裁定这四名议员自从去年10月12号宣誓就职当日起丧失议员资格。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港府今次的做法是将议员政治表态的权利收回，也向香港市民宣战。
这个是赤裸裸的，是向市民、向社会、向民选议会宣战的一个结论。
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并没有承诺要改变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决定。这次是他星期四展开对法国第一日访问时候出现的尴尬场面。川普总统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结束的时候说，对于巴黎协定可能会发生什么看情况，但是他们将会在未来的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有事发生了那好好，如果没有事发生也都不错。川普和法国总统在气候和贸易方面存在严重的分歧，看来为美国总统的法国之行并不容易取得良好的成绩。对于俄罗斯以及川普竞选阵营之间的问题也都跨越大西洋，随着川普来到法国，但是这位美国总统还得应对法国对他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忧虑。马克龙虽然并没有从维护巴黎协定的立场上面后退，但同时又表示彼此存在的分歧绝对并没有影响其他议题取得进展。川普此行对马克龙来讲很重要，马克龙需要显示他是一位坚强的领导人。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国会议员希望川普的长子小川普参加听证，就他去年6月在纽约川普大厦会见一位俄罗斯律师，寻求能够伤害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选战这件事提供证词。除了川普的长子之外，他的女婿36岁的富什纳预计亦都将会参加闭门听证。富什纳现任川普总统的特别顾问，民主党议员同时要求剥夺富什纳享受的泄密的资格。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说，在该委员会对美国情报界作出的有关俄罗斯普京总统的亲自指挥下干预美国大选的纪律指开调查的期间，并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够问的。大川普表示，
But I do believe it's important to have a dialogue, and if you don't have a dialogue, it's a lot of problems for our country.
川普说他认为对话是重要的，如果你不进行对话，美俄两国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他认为彼此间需要对话。格拉斯利领导的委员会只是参与对川普竞选团队以及俄罗斯关系调查的几个国会调查小组之中的一个。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涉俄问题的刑事调查，他亦都负责调查川普总统解雇前任局长科米是否犯有妨碍司法之嫌。穆勒就是从科米手里面接过涉俄调查的。美国国务卿特纳森星期四离开卡塔尔，这次 旨在结束卡塔尔同四个阿拉伯国家外交对峙的斡旋努力，显然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特立森在返回华盛顿之前和卡塔尔的哈马德阿勒萨尼最后会面，会面之后拒绝回答记者的提问。埃米尔的兄长对特立森说，希望再见的时候情况会比现时好。特立森和卡塔尔领导人会谈之前，星期三曾经在沙特阿拉伯红海沿岸城市吉达会见来自沙特、埃及、巴林和阿联酋的外交官员。以沙特为首的这些国家六月初和卡塔尔断绝外交的关系，指责卡塔尔为该地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和伊朗交往过密。卡塔尔对这些指控予以否认。美国一位法官以基本常识作为理由，拓宽了符合标准的家属关系范畴，给更多的人可以不受到川普总统对六个穆斯林国家旅行禁令的限制申请赴美签证。川普的旅行禁令规定，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其他非直系亲属不能够来到美国和家人团聚。美国政府说，对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实施的旅行限制很合理，符合美国移民法的一贯的原则。但是夏威夷檀香山的地区法院的法官沃森星期四裁定，政府不得对美国居民的祖父母等执行旅行禁令。美国国务院要求所有国家提供签证申请人的各种数据，以便美国官员决定这些人是否构成恐怖威胁。路透社星期四的报道援引了一份据说一日之前发往美国所有驻外使领馆的外交电文，电文之中对申请来美国的人所有所在国家的提出的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已经在发放或者是有发放电子护照的计划，并且定期向国际刑警组织汇报遗失或者失窃的护照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再有四名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法庭取消资格。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和律政司司长在去年的年底就立法会议员的宣誓问题向香港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求撤销四名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和姚松炎的议员资格。高等法院星期五就颁下判词，裁定四名议员自从去年10月12日宣誓就职当日起丧失议员资格。超过20名民主派的议员就说，香港当局的做法是向市民宣战，亦改变了议会内民主派在地区直选的否决权。而这四名的立法会议员表明是会上诉的。现在我们接通在香港的美国之音中文部队的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取消的最新情况。汤慧云，香港高等法院在星期五裁定这四名的议员资格取消，个判词主要理据是什么呢？
是咁，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欧庆祥星期五颁下判词，表示罗冠聪作出嘅开场白同埋结束词系唔符合立法会宣誓嘅时候严格形式同埋内容嘅规定。对于罗冠聪提及佢嘅宣誓方式系仿效过往某啲立法会议员嘅做法，亦都获得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接纳，因此佢唔应该被裁定拒绝或者是忽略宣誓，法庭对这个讲法是不接纳的。法官亦都表示，刘小丽明显 是故意以慢读的方式去宣誓，客观来说她是拒绝或者是忽略立法会宣誓，因此她的誓言是不合法的。法官亦都表示，姚松炎因为两度故意在宣誓当中加入额外的字句，因此她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宣誓都是无效的。而法官亦都表示，梁国雄在宣誓的时候撑住黄伞和叫口号是超出那个场合的庄严和尊重，不符合庄重的规定，而口号作为宣誓的一部分也不符合严格的形式和内容规定的。法官裁定四名议员由去年十 月12号宣誓就职当日起呢，就丧失议员的资格，不可以再以立法会议员的身份行事，亦都要承担呢是政府一方的讼费的。任敬阳。
是的，超过20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召开了记者会回应法庭今次的判决的。咁佢哋嘅判决有啲咩睇法呢？
是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喺记者会上表示，去年十月立法会宣誓风波当中，四名议员嘅宣誓方式同埋言论，好清楚系一种政治表态。喺过去几届立法会宣誓当中，亦都有类似嘅做法。胡志伟认为，港府今次嘅做法系将议员政治表态嘅权利收翻，亦都系向市民宣战噶。听下胡志伟点样讲啊？
呢一个系赤裸裸嘅，系向市民、向社會、向民選議會宣戰的一個結論。所以在未來日子裏面，我們明白我們在議會當中面對的壓力只會更大。
胡志伟亦都表示，连同去年被法庭取消议员资格的青年新政梁仲恒和游慧晶，民主派在地区直选被取消了五个议席，由原本的民主派对建制派19-16席，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会变成14-16席，可能是会失去了地区直选的否决权，有机会是面对议事规则的改变，建制派可能会进一步收窄议会当中议员的发言权和空间。夹任敬阳。
是被法庭裁定取消议员资格的梁国雄就说，判决改变了去年9月立法会地区直选的结果，究竟将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是咁，社民連嘅梁國雄喺記者會上面表示，至今已經有6名立法會議員因為宣誓問題被法庭取消議員資格，而且全部都係民主派議員。佢批評港府係利用中國人大釋法，濫用司法程序改寫去年9月立法會地區直選嘅結果，扼殺咗超過120,000選民對當選議員嘅托付，係任何民主文明嘅地區都不会发生的。梁国雄表示，今次再有四名民主派议员被取消资格，相信日后更加难抵挡港府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议员监察政府也都会更加困难的。听下梁国雄怎么说。
可以很简单说，我们四个议员的离开无助于抵挡23条，因为23条是政府拿来的法例，他们有400%的機會通過，但是在抵擋的時候大家更加吃力。在監察政府找香港人笨、超支、政策混亂、利益輸送、官商鄉黑，我相信各位同事留在這裡的同事的擔子是更加重。
香港历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对于今次被法庭裁定取消他的议员资格，他有什么回应？
是咁，罗冠聪表示，港府是利用法庭透过中国人大释法，将政治决定强加在香港现时的法治上面，从而达到政治目的。他认为今次港府的政治目的是破坏立法会，希望当选的门槛不止于选举，而是放在每个人的头顶上面，将立法会变成要屈身才可以进入的地方。听下罗冠聪怎样讲。
但这个是真的香港人想要的立法会吗？一个会筛选你的政见，会打压，不论你是有多少人选你出来，都是会毫不留情用极权的手段打压你的立法会。这个立法会我们要去未来怎样继续参与呢？我想这个是留在今次很多对于结果非常失望的朋友心里面一个很大的问号。
是被取消议员资格的刘小丽对今次法庭的裁决又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刘小丽表示，今日的裁决是反映无论是前任或者是现任特首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亦或是北京，都是要建立一手硬一手软的威权政府的模式。他认为今日褫夺议员资格是港府铺排落实一地两检和23条立法的。听下刘小丽怎么说。
他们透过释法而立法的这个手段亦都是清晰可见。香港人呢，其實是我們整個城市 都是面对非常之严峻的处境，我们不要轻视今日这件事对香港人的意义。
是的，汤汉允唯一一名功能组别的议员被法庭取消资格的姚松炎，他对今次法庭的裁决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去年九月立法会选举成为首位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功能组别民主派当选人的姚松炎表示，他在任内是用专业的分析揭破了政府隐瞒市民、隐瞒失实这种新的议政方法，已经令到政府是怕了民主派议员。他认为在立法会开启，他认为是在立法会开启了新的一页的。他表示早在选举的时候，林郑月娥已经和他的界别选民表示他是极度难以合作，是希望改变选民的意向的选民的意向。他认为以后民主运动是需要更加多的市民的努力去支持的。任敬阳。
是的，四名被取消资格的立法会议员，他们会不会提出上诉，以及一些什么的后续行动呢？
是咁，四名立法会议员喺记者会上表明咧系会上诉噶。不过对于后续嘅行动咧，佢呼吁咧传媒咧系俾多啲空间佢哋咧去考虑噶。而星期五晚咧，亦都有支持者咧喺政府总部嘅公民广场外面咧举行集会声援佢哋。而梁国雄就表示，佢哋四个人会好似以前一样，用各种嘅方法会继续履行政纲同埋选民嘅期许，为香港人发声。梁国雄又预告，现时咧补选嘅人选咧系未确定噶，但系佢哋四个人咧已经有准备喺补选嘅时候咧为香港人发声噶。任敬阳
系咁嘅，本身系执业大律师嘅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对今次法庭嘅裁决，佢有啲咩睇法咧？
是咁，楊岳橋表示，今次法庭嘅裁決喺法理上咧係值得商榷噶，而政府控告議員喺法理上咧亦都係唔應該發生。佢認為上屆政府與民為敵，行政立法關係已經到咗無可挽回嘅地步。今次嘅裁決更加係間接咁樣否決咗超過120,000選民嘅選擇噶。楊岳橋表示，如果林鄭月娥想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請佢考慮，如果有人上訴，港府应该考虑是不是仍然履行行使抗辩的权力。杨岳桥仲说，今次中国人大释法是粗疏和违反法理，违背一国两制精神，法庭建基在人大释法作出今次的判决，必然是与基本法相违背的。听下杨岳桥怎么说。
今次这个释法本身就是客观上的一个修改法例，僭建法律，所以正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哋係完全不能夠認同、不能夠接受，亦都因為咁樣，我認為佢係從根本咁樣呢、這個釋法係違反咗法治。
咁湯愛雲，立法會嘅主席梁君彥對法庭嘅裁決，佢有啲咩意見咧？咁以及立法會嘅秘書處會有啲乜嘢嘅跟進行動咧？
係咁，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現階段咧係會發信俾被取消資格嘅四名議員，要求佢哋咧喺兩個星期之內咧就收拾辦公室裡面嘅物品，其餘嘅事項包括係唔係追討佢哋嘅議員薪津等嘅問題咧，就要等開咗呢個行管會討論之後咧，先至決定點樣處理噶。梁君彥又表示，喺立法會議事規則係列明，立法會議員如果喪失議員資格，就唔能夠參加任何会议，但是立法会条例都列明，所有已经作出的决定咧，将不会受影响。他又说未收到任何议员提出希望修改议事规则的通知噶。任敬阳，
系嘅，咁特首林郑月娥就对今次的判决，佢有冇发出啲咩声明回应咧？
是咁，林鄭月娥星期五下午咧係接受路透社訪問，被問到四名立法會議員被取消資格嘅判決，佢回應表示，唔認為特首或者任何港府官員應該因為想釋出善意而對法治咧係作出妥協㗎。佢又話，相信司法程序咧係會繼續，補選嘅事宜咧又要等司法程序完結之後咧先至會處理㗎。任敬陽
係咁啊，今次咧係第二宗有關 关在去年年底举行的立法会的选誓风波的司法复核裁决，合共取消了六名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他们全部都是民主派的议员来的。在去年的年底被取消议员资格的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慧晶，对今次的判决他们有什么看法呢？
是咁，梁仲恒同埋游慧晶今日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表示，香港人嘅选择权咧唔应该系被冇人民授权嘅政府咧系去剥夺噶，无论市民咧系唔系认同呢四名议员嘅理念同埋行为。而梁仲恒咧都表示咧，希望佢哋嘅上诉咧可以帮到咧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同埋姚松炎噶。而梁仲恒同埋游慧晶咧已经咧系上诉到咧呢个终审法院，佢哋咧个上诉许可申请咧就系、是、会喺咧8月25号咧就系、是、会有结果噶啦。而梁仲恒亦都系强调咧，佢哋仲未咧同啱啱被褫夺议员资格嘅四位议员联，所以就未有進一步的計劃和行動。梁仲恒又說，強權有一刻可能會壓倒真理，但是強權永遠不能夠代替真理。他形容現在是一個艱難的時刻，希望四位被褫奪議員資格的人士能夠撐下去。任敬陽，
好，謝謝。剛剛聽過的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在香港為我們連線報導，在星期五再有四名香港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被法庭取消资格的消息。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看一看世界各国政要悼念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2017年7月13号逝世之后，世界各地的政要，从美国国务卿到台湾总统到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纷纷发表声明悼念刘晓波。大多数的声明还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被软禁当中的刘晓波的太太刘夏，并且准许刘夏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中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特勒森的声明说，刘晓波是因为推动和平民主改革而在中国长期服刑期间去世的。刘先生将他的一生贡献于改善他的国家与全人类以及对公正与自由的追求。特勒森的声明还说，在他为中国的自由、平等和宪政而斗争的过程中，刘晓波彰显了诺贝尔所表彰的人民精神，他至死不渝的完全印证了诺贝尔委员会做出的选择。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的声明说，刘晓波作为一位勇敢的维权人士，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事业。布兰斯塔德说，他对他的夫人刘霞、家人以及朋友及中国人民表示诚挚的慰言。布兰斯塔德说，刘晓波的去世使到中国失去了一位有高度原则的典范。美国国会重量级议员亦都分别发表声明哀悼刘晓波的逝去。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发表声明说，刘晓波的狱中之死代表了北京当局对刘晓波博士为之奋斗终身的基本人权的极度践踏，这个是共产党中国摧残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最新一例。麦凯恩还进一步批评中国霸凌邻国，他说，在残暴对待自己的公民的同时，中国还继续欺霸邻国，通过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并支持北韩政权，中国给亚太地区带来不稳定。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的声明称，刘晓波是我们时代伟大的道德声音。声明说，今日全世界都在哀悼刘晓波，他是我们时代伟大的道德声音，他在中国吹响的人权和民主的号角代表了人类最美好的希望，他的勇气成为全世界热爱自由的公众的痛苦象征。佩洛西还说，刘晓波的死亡是一个悲剧，是北京对公正和人类尊严基本理念的公然冒犯。声明要求美国为中国的人权大声疾呼。声明说，因为这个惨痛的损失，世界更加暗淡，但是我们必须继承刘晓波的位置，美国必须履行自己的道义责任，为中国许许多多为争取更自由和更有希望的未来而被当局投入监狱的记者、人权律师、民主活动人士、捍卫宗教自由的人士大声疾呼。如果我们因为商业利益而对中国的人权闭口不谈，我们就失去了在世界其他地方谈论人权的道德上的权威。 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话：刘晓波2009年不公平的被关押，最终变成死刑，责任应该由中国政府全部承担。他的死亡是他们洗不掉的污点。这个是自卡尔·冯·欧兹茨基在纳粹集中营里面死去以来，第一位被政府关押死去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密斯仲话：我哋欠佢一个感激，因为佢展示咗民主、合法程序、自由同法治喺中国并唔系完全陌生嘅理念，而呢啲将会系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嘅中国同全球嘅一部分。台湾总统蔡英文称刘晓波系中国一位不懈嘅人权斗士。刘晓波曾经喺自己嘅文章《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讲过：我坚信中国嘅政治进步唔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亦都没办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家。蔡英文说，这个是刘晓波的中国梦。我们期待中国大陆当局展现自信，推行政治改革，使中国大陆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天赋权利，并为两岸关系打断新的契机。中国梦不应该是耀武扬威，中国梦应该将刘晓波先生的梦想亦都一起思考入去，落实民主，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由与尊严，这个才是值得骄傲的真正大国。蔡英文还说，如果中国梦是民主，台湾会在中国大陆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协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阿拉德·侯塞恩称刘晓波的去世使中国同世界的人权运动失去了一位坚定的引导者。声明中说，刘晓波的行为界定了公民勇气和人类尊严。他是一位希望自己国家有一个更好未来并为之斗争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他是一位历尽苦难而终生不悔的宣传和平政治理念的男子汉。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刘晓波都将继续是所有人权捍卫者的灵感和榜样。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亦都就刘晓波逝世发表声明，对刘晓波的死亡表示遗憾和悲痛，并称刘晓波的逝世中国政府负有主要责任。声明说，刘晓波因其推动实现在国际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被确保的基本人权所付出的努力，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刘晓波一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军人物。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还说，刘晓波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行为，为增进不同民族间的友爱做出了贡献。委员会的声明指出，刘晓波被中国政府以试图破坏政治秩序为理由判处11年徒刑，但是我们认为刘晓波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行为。他不单只是行使了其公民权利，中国对刘晓波的审判和刑罚是不公正的。因为未能够出席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当时颁奖委员会以一张空凳替代了刘晓波。声明说，我们现在不得不与事实达成妥协，为刘晓波准备的那一张凳将会永远空住。中国官方喉舌《环球时报》英文版则针对刘晓波的去世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说，刘晓波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但是他在西方的支持下试图对抗中国社会的主流，从而决定了他悲剧的人生。即使他生活得更久一点，他亦都永远不会达到抗拒历史潮流的政治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 每秒钟 3.33 兆负，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咁又接触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嘅时间系新闻提要。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四名泛民主派议员丧失议席，香港人悼念刘晓波逝世。刘晓波家属希望冰冻尸体，但是当局急速话要火化。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高等法院在7月14日就前特首梁振英和律政司对四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提出的宣誓司法复核案进行判决，裁定社民连的梁国雄、香港众志的罗冠聪、独立的刘小丽以及功能界别的姚松炎丧失议席。消息犹如在香港的政坛投下了重磅的炸弹，影响巨大。高院法官欧庆祥下午三点裁定政府胜诉，四位议员宣誓无效，丧失资格，议席由去年10月12日宣誓当日起失效，四人并且要为特首以及律政司支付讼费。法庭同时颁下禁制令，禁止四个人自称立法会议员同履行议员的职务。梁国雄等四位议员星期五下午两点同几十名支持者去到高等法院集会，表示要坚持抗争，守护立法会。他们随后返回立法会出席财委会会议。在法庭裁决公布之后，财委会主席宣布暂停会议30分钟处理法院的判决。随后立法会秘书处向四名被取消资格的议员下达驱逐令，要求下午3点43分之前无论如何都要离开。而泛民议员表示四名议员不会离开财委会会场，泛民会保护他们，并且在场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从星期五一大早开始，很多港人亲临香港支联会在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外设立的悼念祭坛，凭吊7月13号晚病逝的中国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从7月10号晚起，在中联办外坚持接力静坐，要求中国当局放行刘晓波出国治疗的香港支联会，星期四晚在中联办大门外举办刘晓波追悼会，并且通宵设立祭坛给市民悼念刘晓波。一位外国悼念者说，
Well, sadly it may be stronger in his death because now he will be remembered. People will talk about him.
一位悼念者说，虽然刘晓波已经死了，但他都会被人铭记，而大家都将会一直悼念他。香港一位市民说，大家心里有数，不需要多讲。自从刘晓波被确诊末期肝癌的消息传出之后，港人一直高度关注事件，多个团体曾经举行游行要求给刘晓波出国就医。举办一系列悼念活动的支联会表示，有很多的市民参与他们的悼念活动，即使到了星期五的上午，依然有不少市民自发前来悼念。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等在7月14日最新的消息说，刘晓波星期四晚因肝癌病逝之后，刘晓波的家属希望将遗体冰冻，等待未见刘晓波最后一面的亲属瞻仰遗体，但当局希望尽快火化。同时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等在沈阳的亲属被公安限制自由，不能够同外界通讯。消息仲表示，至星期五中午并没有任何有关刘晓波遗体的消息传出，而刘晓波沈阳之外的亲属亦都被公安严密的监视。此外，信息中心仲透露最新获得的消息，话刘晓波在2015年下半年开始有肝硬化。出于安全的考虑，埃及科普特 正教会暂停了7月份教会的一切室外的活动，这就意味着所有与教会有关的旅行和会议都被取消，夏令营出游亦都提前结束。教会官员并没有讲明暂停活动是谁提议的，亦都没有讲明任何具体的歪曲。加州州长布朗和前纽约市长布隆格格星期三携手倡议，美国承诺将会根据巴黎气候协议追踪各地城市、州府和企业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作的努力。布朗在声明之中说，今日他们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的各州、城市和企业正是推动美国根据巴黎气候协议所作的承诺，就是无论华盛顿是否参与，他们都会进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外界对中国二尔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消息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著名的二尔人士刘晓波在星期四晚因为末期肝癌病逝，享年61岁。在海外的民权活动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纷纷对失去刘晓波感到悲痛，同时亦对中共政权感到愤怒。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刘晓波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不被准许出席颁奖典礼。在奥斯陆的各个典礼上，一张空的椅代表了他的缺席，现在这张空的椅将永远留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为刘晓波准备的那一张椅将永远空住。从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出到他去世只不过两个月时间，中国沈阳司法局星期四晚发布的通告证实了刘晓波的逝世。这一则存活的时间仅仅几小时的通告，在开头仍然强调刘晓波的罪犯身份，然后表示刘晓波在狱中罹患肝癌之后被允许保外就医，医院邀请国内外专家为他救治，但是刘晓波的病情仍然恶化，最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位中国政府眼中的罪犯，在民主活动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心中是民主巨人。多个国际人权组织亦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对刘晓波的去世表示悼念。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尔谢替在声明中说，今日我们悲痛地失去一位人权巨人。他在声明之中说，几十年来虽然受到迫害、压制和监禁，刘晓波一直都为推进中国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不懈战斗。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德森说，这个显示习近平主席会做任何事来使那些只是想要生活在和平、公正和民主社会的人噤声。刘晓波没有武器，他只有一支笔，但是这些都不为一个强势政权所用，这个应当引起全世界人民极大的警觉。流亡美国的活动人士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在中文媒体群中说，耻辱首先是习近平和中国政府，怎样的政权才能够做到不让他有最后一分钟自由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这个是个道德上完全破产的政权。晓波是胜者，他义无反顾地承担中国的道义责任和历史政治责任，他亦承担了中国人的苦难，因而成圣。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森说，刘晓波将与其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样，永远被世人铭记。他说刘晓波将永远是代表所有为自由、民主和建立更好的世界而奋斗的人士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人权基金会的主席索尔·哈尔·沃尔森在一份声明中说，刘晓波是一位英雄，而中国的专制暴政使他变成一名烈士。他说中国政府不惜一切力量来扼杀刘晓波的精神，这个只能说明他的想法和信念有着巨大的力量。在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消息传出之后，很多人权活动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都纷纷表示关注，他们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但是中国政府未予批准，表示刘晓波病情严重，不宜转到海外医院。 中国话邀请外国专家前去会诊。一啲海外活动人士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残忍至极，无异于杀人。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基金会创办人魏京生话，他们不用用枪去杀人，他们利用大自然，利用疾病等来杀人，是他们长期以来的策略。这样他们既能够避免强烈的谴责，又可以达到消灭异议人士的目的，这个是非常残忍的做法，有病被你拖住，直到将你拖死为止。中国知名异议作家刘晓波转作者余杰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等同于在全世界面前表演杀人，但是全世界没办法。他认为事件的严重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慕尼克会议相似。中共吞噬的不是刘晓波一个人的生命，亦不是刘晓波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预示着未来整个文明都受到威胁。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卡尔·格什曼说，他拥有的道德权威，他的迫害只能够妒忌。中国政府拒绝给刘晓波前往国外治疗，暴露这个政府对最基本的人道原则的残忍无视。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早逝负有重要责任。一些人权活动人士和人权组织亦要求问责中共政权。公民力量在一份英文声明之中说，我们认为中共政权对刘晓波的去世负有责任，因为他没有及早诊断病情，亦不允许刘晓波获得适当的治疗，不给他实现寻求海外就医的愿望。我们誓言要对中国政权和那些虐待刘晓波的人问责。中国人权捍卫者亦发出了一样的呼吁，这个组织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我们要求对任何忽视刘晓波在锦州监狱期间健康状况，以及因刘晓波发表自由言论而屡次将他肆意监禁的中国官员进行刑事问责。国际人权组织和民主活动人士都呼吁中国政府还刘晓波的妻子留下自由。在刘晓波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之后，留下亦被软禁，至今已经长达7年，导致他患上严重的抑郁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立刻无条件释放刘晓波的妻子留下，充分保障他的自由，包括允许他依照自己的意愿出国。国际特赦组织说，我们与刘晓波的妻子留下和他的家人站在一起，他们因刘晓波的离去而承受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必须尽全力结束留下遭遇的非法软禁和监视，保证留下不再受到当局的迫害。余杰认为，跟着下来应当联合国际社会的力量，给留下获得自由，实现刘晓波生前的愿望。而同时，余杰亦为中国民众的麻木感到失望。他说，中共政权已经臭名昭著，多一个罪名他们不在乎，但是令人悲哀的是，很多中国民众根本就不知道刘晓波是谁。很多中产阶级既得利益者，他们有能力可以翻墙去看资讯，去了解六四等历史真相，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亦没有动力去这样做。他说，不能够指望外国政府施加压力，自己不够自己是没有希望的。在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即使中国政府极力控制，包括新浪禁止发立足图标，但是仍然有关心刘晓波的人以各种方式进行哀悼。有些在微信朋友圈贴上一张全黑的图，上面写着1955至2017，有些则发了诺贝尔颁奖礼的空椅的照片，并附上 RIP。仲有的则是发圣经中关于耶稣受难的诗句，有心之人都能够体会到这些图片与文字所代表的含义。国际特赦组织的艾米利·沃尔什说，刘晓波的遗产在中国和全球千千万万的活动人士之中延续，他们受到刘晓波的启发，在面对残暴压迫时仍然无畏地为人权和基本权利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死讯传到台湾之后，各大媒体都进行了及时报道。六四学运领袖吴以开熙说，中国政府杀死了中国最有良知的英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说，刘晓波的精神和思想将会继续流传下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契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发布新闻稿指出，对于刘晓波过世表达哀悼，并郑重呼吁北京当局尊重人民自由权利，早日启动民主宪政改革。自由时报指出，刘晓波遭到中国迫害禁锢到最后一刻，中央社认为刘晓波的死揭开了中国梦的丑恶面。 旅居台湾的六四学运领袖吴以开希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杀死了中国最有良知、最能够给中国带来希望与未来的英雄。他说，
而中国政府完全是谋杀，任何别的名词来掩盖这是个谋杀的本质都是不能容忍也不能接受的。
吴以开希说，而中国政府完全用第二啲嘅名词嚟掩盖谋杀本质，唔能够容忍同接受。而中国杀死刘晓波系喺光天化日之下，用二十几年嘅时间慢慢残酷嘅杀死。吴以开希仲话，所有睇住呢件事情能够有所作为而未能有所作为嘅都系帮凶。佢愤恨难消，却依然鄙视中共，亦都依然不怕呢个政权。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对美国之音说，刘晓波的死讯令人感到愤怒，因为肝癌不是突发病症，过去两年刘晓波的肝指数一定超标，却未有获得适当的治疗，中共甚至隐瞒病情，这一种的做法非常的邪恶可恶。杨宪宏还说，就算肝癌末期亦都可以救治，中国政府就是不让刘晓波出国，切断任何可能好转的机会。
如果一个国家可以把一个这么重要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折磨到死，而且见死不救，
杨宪宏说，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将这个这么重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折磨致死，而且见死不救，可以救，第二些人要救亦都不比救，邪恶到这样的本质，这个国家根本就应该灭亡，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杨宪宏指出，刘晓波虽然走了，却留下了相当多的著作，他的精神和思想会继续流传下去，
让中国大陆新一代的年轻人认识到他们曾经有过一个这样伟大的人。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要帮刘晓波做的。
杨宪宏说，让中国大陆新一代的年轻人认识到他们曾经有过一位这么伟大的人，这件事情是我们应该要帮刘晓波做的。杨宪宏还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目前的状况不是太好，亦都需要医治，各国应该抢救刘霞，这个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台湾中央社亦都报道了其他的中国异议人士，包括高瑜、蒲志强、高志成、许志永、伊力哈木等人的处境亦都令人关切。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呼吁，中国大陆尽速给刘晓波及刘家的人恢复自由，并且给刘晓波依自己的意愿选择治疗方式和地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台湾政治人物纷纷透过脸书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表达哀悼。台湾立委就说，中国对待刘晓波的方式将会令到台湾民众更加审慎看待两岸关系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另一则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晚间透过脸书表示，对刘晓波的病逝感到无比哀痛，并期待中国大陆推行政治改革，给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并为两岸关系打开新的契机。蔡英文还说，如果中国梦是民主，台湾会在中国大陆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协助。他相信这个是刘晓波在天之灵所乐见。不过中国国台办星期五则发布新闻稿指出，大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只有大陆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而民进党当局应该关注和反思的是他执政给台湾社会带来的乱象和对两岸关系造成的伤害。这份新闻稿还说，这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以及他的领导人进一步撕去他维持现状的欺骗面纱，一再肆意攻击大陆，升高两岸对抗，企图将两岸关系拉回紧张动荡的旧路，这种行径非常危险。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苏巧慧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民众看到中国当局如此对待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定会更审慎看待两岸关系的发展。他说，
刘晓波带给大家的震撼，尤其是他最后在这个最后这段时间，中共给他处决，我想大部分的人都看。
苏巧慧话：刘晓波带俾大家嘅震撼系最后呢段时间中共俾佢嘅待遇。佢谂大部分嘅人都深知，亦会自己咀嚼中国当局系如何对待不同声音嘅民众。苏巧慧仲话：眼前最近嘅例子就系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目前仍然被中国关押，不知下落何处。至于其他中国异议人士嘅处境，就更加不难想象。苏巧慧仲指出，很多中国民众不清楚刘晓波的事不令人意外，因为只要对中共政权有妨碍的消息都会被封锁。不过他始终相信人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才会有判断的方向，这个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和人权就是这样的价值。一向被视为对中国友好的前总统马英九亦透过脸书表示，刘晓波因肝癌去世，举世哀悼。大陆今日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军事与经济大国，全球洞见观瞻，大陆振兴中华的中国梦在自由人权方面应该要有成比例的提升，以配合大国的身份地位。马英九还说，一旦大陆能够尊重异议人士，两岸心理距离可以立即拉近，两岸合作的空间自然无限扩大，这个就是台湾人民期待的两岸关系。他们怀念刘晓波，亦可以从两岸关系的面向来思考。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时，发表两岸一家亲以及两岸是命运共同体等言论，在台湾引发争议。柯文哲星期四晚间亦在脸书上哀悼刘晓波病逝，他说奥斯陆市政厅上的那一张空的椅再亦等不到刘晓波。柯文哲还提到刘晓波在被判刑的答辩文内边这样写：我没有敌人，亦没有仇恨，任何力量亦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柯文哲说，这段文字令人动容，正如刘晓波所言，相信他为自由、民主、人权奔走的坚毅精神已经深深刻划在每一个世人心中，终将开花结果。柯文哲星期五接受媒体询问指出，连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出面叫话，中国还是要注意在医疗和人权方面会令人觉得落后。他说，
是他们要去思考说，啊，为什么台湾人民越跑越远的？这个是他们真的自己要去思考。
柯文哲话：佢哋自己要去思考，对台湾咁好，让利台湾就越跑越远，佢哋自己要去检讨。有网民留言俾柯文哲：咁样嘅政权，你仲想同佢两岸一家亲？仲有网民话：我唔系想两岸一家亲，而系唔敢两岸一家亲，因为写文章就会被关到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下面是有关日本方面对刘晓波逝世的反应。刘晓波逝世的消息令到中国的民主化问题和中共政权的本质久违地再次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关注和讨论。包括立场亲中的日本传媒在内，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刘晓波实施非人道的手段。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戈林在东京的报道，刘晓波逝世的消息直到星期五7月14日仍然占住日本各大报章的纸媒和网络版的头条。当中产经新闻星期四晚还发行了控哀，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是中国民主化运动的象征。亲中的大报《朝日新闻》说，刘晓波民主化梦想被死守一党专政的中国当局铁壁阻隔，患了末期癌症亦不能够出国，但他的死就为强大的中共留下巨大的疑问。《朝日新闻》的长文介绍了刘晓波争取中国民主化的历程，和另一名中国民主斗士胡佳评论中国当局处理刘晓波问题所显示出的恶劣体制，以及刘晓波留医的沈阳医院在刘晓波逝世前后的尴尬处境应对和医院的警戒当中送出刘晓波遗体等等。然后文章说，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七年前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比较已经增加了层面，各国在不能够无视中国意向之中，世界对13亿人的人权的关心已经很淡薄。但虽然是这样，持有国际影响力的刘晓波令到中共政权被迫要面临现在的敏感局面。朝日新闻发自北京的分析说，持住国力自信的中国人权问题是一个痛病，主张诺贝尔奖和政治分开，不听国际舆论，并且加强挪威三文鱼通关限制等等，显示出过分反应。 但对持有13亿人巨大市场的中国来讲，经济低迷的欧美各国不敌它存在，以贫穷变大国，加深习近平政府自信。至于去年12月中国外长王毅夸耀地话，挪威要深刻反省两国信赖关系何以受损。分析又说，美国从奥巴马政府后期开始减少指责中国人权问题，在这个20国集团高峰会议亦没有首脑公开提及刘晓波问题，令到中共党报环球时报英文版7月11号的社论显示强硬的姿态，说刘晓波问题是当今中国比以前强大和自信，不屈服于西方压力。在中国国内优先富裕的市民之间，重视社会安定高于急速政治改革的气氛扩大。限制报道当中没有人知道刘晓波的存在，但即使是这样，对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来讲，被囚禁的刘晓波持续象征的存在感。一名熟悉中共党内事务的中国媒体人士说，对用力量来封锁异议的中共政权来讲，没有比国内外聚焦贯彻了非暴力立场的刘晓波的存在更加可怕，所以刘晓波被视作为他们的最大敌人。朝日新闻最后的分析就说，习近平政府正在谋划金秋的权力高层人事变动，反对中共独裁的刘晓波如果恢复健康，从海外发出批评的话，会成为习近平政府的巨大威胁。所以刘晓波保外就医之后，家属和外部联络亦被限制。而中国当局连日公布刘晓波的病状，就是基于意识到世界的目光，施加所谓的人道应对的印象。但是刘晓波在不可以出国的限制当中死亡，可以预测国际舆论的反应是非常严厉，令到习近平政府被迫要再同国际社会磨合。除了日本各大传媒强烈谴责习近平政府处理刘晓波出国治疗问题的手段完全体现出中共无视中国人权现状之外，各大日本传媒星期五亦广泛报道了香港、台湾的华人追悼刘晓波的活动，和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美国政府和政界等国际社会的反应。日本时事通讯社引述日本政府内讨论中国处理刘晓波出国治病的问题，说是中国自己拙劣的应对手段扩大了国际社会的关心程度。但在公开场合，正在谋求和中国政府改善关系的安倍晋三政府和传媒舆论的反应就显得很大的温差。不单止连日没有对刘晓波出国治疗的问题表态，而且星期五主导外交的首相官邸亦保持沉默。最近中午才见到外相岸田文雄拎着一张稿走到记者面前，对刘晓波逝世发表声明，说刘晓波为追求自由和民主奉献了他的人生，衷心表示哀悼。自由、基本人权、法制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在中国获得保障亦很重要，希望注视中国人权状况，亦希望对刘晓波的夫人作出适当的应对。日本政府正在通过各种的渠道向中国传达日本的考虑。每日新闻在报道岸田文雄的评论时，形容安倍晋三内阁回避直接批评中国政府。关注中国问题的日本作家兼自由记者福岛香织亦批评首相安倍晋三7月8号在德国和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没有提到刘晓波问题。福岛香织说，留下曾经表示期待日本的医疗，但是日本当时并没有立即回应。今次20国集团高峰会议期间，只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几次直接呼吁习近平放行刘晓波出国治疗。安倍晋三为什么不对习近平说日本比德国更加近呢？坐飞机的时间更加短，更加适合刘晓波来治疗呢？福岛香织说，日本政府应该充分认识从国家利益观点去看人权外交非常重要。日本至今完全没有从事过人权外交，人权外交是欧美领先，但现在川普政府之下的美国并不关心人权，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亦是重视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不要讲话人权，这个正是日本从事人权外交的时候。他认为外交最大的武器是军力和国力，这两方面日本就算输给中国一筹，仍然存在国际社会一目了然的国家品格和言行。人权外交是被国际社会审视一个国家品格的重要印象方法。他就反问，欧美国家降低品格，那难道不是日本发挥人权外交的最好时机吗？曾经作为产经新闻驻北京记者并且有广泛人脉的福岛说，中国宣布刘晓波患了末期肝癌发表得太过唐突，尤其在去年和今年2月，刘晓波做过两次的肝脏 CT 扫描，他的结果并没有公布，亦没有告诉他本人知道和家属。 无论佢嘅病发展点样嘅迅速，亦令人质疑嗰个阶段真系睇唔出肝癌。咁如果睇得出嘅话，咁呢一年就系故意拖延治疗。咁从呢个角度嚟睇，好难免令人觉得中国系谋杀刘晓波。刘晓波生前为中国民主化奉献自由，佢逝世之前遭遇嘅非人道对待，可能向包括日本在内嘅国际社会提出一个重新审视漠视中国人权、只顾本国利益嘅机会。以上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戈南喺东京嘅报道。听过以上报道，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又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0.73米。